好，我们刚才呢有讲到第一页产生火爆的次序，高稍微高一点。第一页产生火爆的次序呢，可以分为四个哈，我们重复一下。第一个是
中间，
第二个呢？
第四页。
哎，怎么不走？又啊又是那个，太慢了。
对。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。对对对。有帽子的。
因为你这个转，你可能一下子转很快，那可能会出现两三个 slide。
对，就是一小个。
OK， 就用这个好。第二个呢，临时页；第三，
惯性页；
第四，
已作页。
好，现在我们来了解哈，每一个页，什么叫重页哈？这种页非常的强，一定会产生下意识的结身。重业可以分为善的跟不善的，未必是不善的哈。所以如果是属于善重业呢，就是禅那跟道果。因为禅那呢，你看它必定会产生下意识的结身呐。禅那如果临终的时候我还能够进入禅定，那我下意识呢肯定出生在色界天。所以这个是很重的业，是肯定我好的出生。所以有善的重业，第一个是禅那，第二个呢，这边没有写到哈，第二个就是正道道果，比如说须陀洹道，如果我正到须陀洹道呢，也是我的重业，我下一次呢，如果我没有禅那的话呢，我肯定出生为人或者天神，是 fix 了的，不会去其他地方了，所以都是这个叫做善的重业。好，那不善的重业呢，有。好像没有麦克风，有麦克风吗？
有
啊，好 ，OK。不善的重业有五无间业和不能改变的邪见，所以不善重业其实有六个，哦，五个呢叫无间业。什么是无间业呢？萨父、萨母、萨阿罗汉、触佛身血及分裂身团。这个触佛身血及分裂身团呢？提婆达多啊，他一个人造了这两个，啊，提婆达多呢，在佛陀在灵鹫山，山下在经行的时候呢，提婆达多推了一粒大石头，那大石头的小块呢，刺到了佛陀的脚，所以使到佛陀的脚趾呢流血，这个叫触佛身血，啊，那另外一个呢，因为佛陀这个提婆达多呢。他要成为这个，他要代替佛陀的位嘛，所以在僧团举办这个巴蒂摩卡的啊，初一十五他们有巴蒂摩卡开会的时候呢，那提婆达多就出现了，就分裂了那个巴蒂摩卡两个僧团，带走了一些年轻的僧团，然后另外创一个，想另外创一个僧团，但是那个时候呢，佛陀呢交代这个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跟着去，那提婆达多看到他们两个跟着来了，以为他们两个要归顺于他，就很高兴了，哦，就很高兴。然后呢，然后就他就在讲经的时候，他就叫舍利弗尊者，代替他讲经，他就睡着了。一起来的时候呢。全部人又被舍利弗尊者渡回去了，啊，所以他去的他吐血，啊，这个叫分裂僧团。那因为这两件，其中一件，啊， 应该是分裂圣团。这个恶业呢，当他临终的时候呢，他就后悔知道自己要下地狱了，他可能也看到了这些相嘛，所以他要去跟佛陀请求忏悔。这个请求忏悔呢，在佛教界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不管呢你是在家居士也好，出家居士也好，如果你有冒犯到这个圣者的话呢，请求忏悔呢可以洗掉你的这个很大的罪业，所以这个请求忏悔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他要去跟佛陀请求忏悔。那佛陀因为有神通嘛，他也知道他来了，但是他说他再也见不到人，他的恶业太重了，他再也见不到我。所以当这个提婆达多呢走到佛居住的地方呢，就在他大门那边呢，那个地狱啊就劈开，他就掉到阿鼻地狱了，差一步就可以见到佛陀，但是业就是不能让他再见，让他再见到佛陀，因为他造的是重业，所以他下到阿鼻地狱去。所以这个五个叫无间业，然后不能改变的邪见呢，比如说一个人他有断见，他断见他临终的时候呢，他都不能够改变他的断见的话呢，这种人呢也这种业也属于蛮重的业。所以昨天不是有讨论到吗，一个人行善，但是见解不一样的话呢，你的 destination 可能也会不一样。所以在佛教界里面，见解是很重要的一个。
师父，那基督徒是不能改变的邪见吗？
但是他也相信地狱跟天堂，所以还是有
相信轮回啊。
其实地狱跟天堂其实也是半轮回了，也是有算半轮回了。
他不相信那个佛陀，
不相信佛陀，这个岛世界上不相信佛陀的人多得很。
他算是不能改变的邪见。
他那种邪见可能不是重业的邪见，可能不算于很重业的邪见，因为他们也是很多行善嘛，但是可能不算这种重业。如果是的话呢，可能地狱要爆满了，对吧？你看佛，因为佛教徒占世界的人口也不是很多，基督教现在回教的人数越来越多，那这些都不相信佛陀嘛，如果大家都下地狱的话，看地狱也要爆满了。我相信还没有达到那种重业的邪见，是有邪见，但是还没有达到就下地狱的那种邪见。
师父，那那个佛陀他为什么不以神通力飞到那个提婆达多的面前呢？
那你就忘记一件事了，神通是抵不过
业力
的，就算所以他不想跟业力对抗，对吗？也不说他没有大悲心啊，他明知道他要下地狱，他可以去救他，但是他抵不过业力。佛陀也抵不过业力的啊，这是提婆达多的业力，他一定要偿还的。
不能改变的邪见是很重的邪见，
对，非常
很多无神论啊，那些
都摆在上面。对，是，对，他不能改变的邪见，他可能没有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是哪一种邪见。
师父，最后一个分裂僧团，这个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提婆达多他还是属于僧团的一份子嘛，所以他可以分裂僧团。如果是打个比方说是一个在家人，
这个就你就免罪了，这件事在家人做不到。对啊，只有出家人才会犯这个分裂僧团。在家人你怎么去分裂？你连那个举办这个巴蒂摩卡什么戒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去？你不行的。
所以，即便是他在两边，
那个叫挑破离间，但不是分裂。
即便是因为他挑破离间分裂了，也不算是他的过，是吗？
他罪不是
不是分裂僧团。
对，不是这个罪，
不是
这个业。不是这个业，而且你分裂僧团可能是两个人嘛，比如说两个比和尚，比丘 A 跟比丘 B， 你是挑破离间他们那个不算你僧团，这个僧团是整个僧团，整个僧团来讲，那是分散分裂个人嘛，这个僧团是不一样的，
所以他造的业不叫分裂僧团，他只是造的
挑破离间，对，他业会比平常人。不算是重业，但是因为他挑破离间的是出家人嘛，出家人有品德嘛，所以他会比挑破离间在家人重一点。
不过师父，我觉得这个无正业的话，放在现代的话呢，有一个是不可能做出来的，就
是
出佛真心，
是，
对不对？
是。因为佛不在了嘛，
可能有可能，因为我不知道。
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佛不在了嘛。嗯，
对。
你们居士可以免掉两个，出佛身，出佛身血跟分裂神团这两个，你们不会再帮到。
那是阿罗汉，我不知道这个是阿罗汉。
那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他已经是阿罗汉了。反正我们都不会杀人就对了，就不要担心这个问题了。
阿罗汉会不会变成一个动物啊？这种友情
啊？那你就没有掌握到一个重点了。阿罗汉是不会，对，阿罗汉是不会轮回的。
啊，
他不会不轮回，不是不在异界，他就不会再出生了。
不会的，
那你杀不到他。
现在是讲现世的阿罗汉，
还
在人间的，还在人间的阿罗汉。嗯，但是呢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居士不可能是阿罗汉的。居士不可能，他穿着在家居士的衣服，他不可能成为阿罗汉的，因为阿罗汉的境界非常的高超。哦，在家的衣服太过粗略，他装不了阿罗汉这样的一个境界，所以他如果正到阿罗汉，他马上一定要出家，不出家呢，马上进波涅盘，嗯，不能再生。
说你正到阿那含就要出家了？
嗯，不一定，
不一定。
嗯，在佛陀时代有吉大，就是阿那含了。吉大是在家居士，只是他不会再有，不会再有性关系，就是了，因为他断除了欲界的贪，但是他可以在家人的身份，只有阿罗汉不可以在家人的身份出现。
我听到两个版本，一个就是说如果在家人得到阿罗汉，一个版本说当天要出家，另外一个版本说有七天之内要出家，是哪个？
应该当天就要，还要拖七天吗？
你说就是要找到一个出家人师父才可以出家吗？就是他不然的话他就要往生了。
他应该是可以，他应该是可以马上就找到一个师傅就出家了。
当天。
我认为应该是当天的。Okay, 好。好，我们了解了众业过后呢，众业呢肯定是下，如果是善的哈，如果是善的呢，肯定是出生色界或者是天道或者人道哈。但是不善的肯定是下地狱的哈，五个无间业肯定下地狱的，不管你在做什么好的哈，你都不能，要等减掉了一些罪业，你才可以做，才可以往生更好的地方。比如说，阿舍世王，阿舍世王也是杀了他父亲，他父亲是悉陀洹，但不是阿罗汉，但是是杀父嘛，所以他阿舍世王杀他父亲过后呢，他非常的悔恨呐、悔恨过后呢，他不能睡觉，然后后来他的丞相说，倒不如去见佛陀嘛，看佛陀可不可以开解你，所以他就去见佛陀，佛陀跟他开示了叫做，萨曼拉帕拉，就是出家人，我忘记了华语叫什么，
就是
沙门果经，对的，沙门果经。那听完沙门果经呢，阿舍世王佛陀说阿舍世王是可以证到须陀洹的，如果听完这个沙门果经，但是因为他杀了他父亲，所以他这个杀父的业呢造成一个阻碍呀，使到他不能够证到须陀洹。所以这个造了无间业呢，第一不能够成为圣者，第二也证不到禅那的今生呐、今生下一生可以，但是下生下地狱啊，也证不到禅呐、然后但是阿舍世王过后呢，就成了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非常非常虔诚的佛教徒。然后呢，有一次他非常扶持佛教，那有一天呢，佛陀进入波涅盘了，他的丞相们呢不敢跟他说，但是必定要说的嘛，所以没有说之前呢，他们准备了很大桶的恰杜玛杜啊，恰杜玛杜是用一些麻油啊、一些糖啊什么做的哈。 然后呢，他们知道呢，这个阿舍斯王听完过后会晕过去，所以呢就准备了这些萨杜玛杜，然后就跟他说了，佛陀已经进入波涅槃了，阿舍斯王马上晕过去，他就把他丢进这个萨杜玛杜里面，让他醒过来，让他醒过来过后，然后又再跟他说，佛陀已经进入波涅槃了，又再晕过去，又把他丢进第二个，这个在《法华经》好像有讲到哈。那过后呢，阿舍斯王就organize 就 sponsor 赞助了第一次结集，佛陀涅槃三个月过后嘛，第一次结集就是由大迦叶主持的，然后由阿难尊者诵经，乌巴利诵戒啊，这个 sponsor 就是阿舍斯王。你看他做了这么大的善业，也是要下地狱，因为他杀父。只是他因为做了这么大的善业呢 ，sponsor 呢，这个 first counsel 哈，他下的地狱啊，没有到阿鼻地狱，减轻了一点罪业啊，下的地狱不是阿鼻地狱啊，这个在经典都有讲的哈。好，不能讲太多了，讲太多讲不完了，是吧 ？OK， 第二个呢，OK， 临死业，临死之前所忆起或所造之业 ，OK。我要讲一个故事哈，这故事真实故事来的，就是临死业怎么产生下一世的接生时，在这个爬奥缅甸爬奥禅林呢，有一个比丘，印度人来的哈，他看到了过去世，他过去世呢是个小偷来的，强盗，是个强盗，他专门抢人家的这个财产嘛。那有一天呢，上的山多啊，中一虎嘛，所以有一天呢被抓到了，啊，被抓到的时候呢，没有在还没有被抓到之前呢，有一天呢他手上有食物，然后刚好出门的时候呢，看到一位比丘来托钵，这个在缅甸是很 common 的哈，那不管那缅甸很多都是佛教徒嘛，就算他是小偷呢，看到比丘来托钵都会供养的。所以他就看到哇，今天我这么幸运的，手上刚好有食物，他就跑上去把所有的食物供养给这位比丘，然后他许了一个愿。他这个小偷是很聪明的，他许什么愿呢？他说希望这布施的功德让我证到你所证到的境界。哇！他也不知道他这个比丘证到什么境界了。总之呢，他知道自己是比丘，是比不上他就对了啦。所以呢，愿我证到你所证到的境界啊。那这件事就过去了。那最后他终于被抓到了，被抓到呢，被抓，那村民就跟他绑起来，绑在这个布袋里面，就跟他打啊，打打打呢，打到他头这边流血了。过后呢，村民就把他丢进河里。那丢进河里，他要被淹死了。在那奄奄一息的时候呢，这个小偷呢，不会去想。我今生造了什么，偷了多少钱，我抢了多少次劫，他不去想这件事情，他只想那一次的布施啊，那一次我布施了这个食物给这个出家众，他只想这件事罢了。你看这个小偷聪明不聪明？很聪明啊，啊，不然他当小偷强盗这个偷盗这个业呢，可以带他下十二道的，但是他就只不去想这些。他只想那一次布施的事情，所以一想起的时候心生欢喜，他马上就往生了，就死了。结果出生呢，成为这一世一个印度人嘛，啊，他出生的时候呢，头上就有一个 scar， 就是他在前世的时候被绑在布袋里面被打的留下的痕迹，今生还在他的头里面。他出生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这个 scar， 不知道嘛，这个叫做 come from past life 的啊 effect。直到他看到他的过去式，因为他修了十二因缘嘛，看到他的过去式呢，他就看到了刚才我讲的故事，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 scar 是前世留下来的，所以这个就是他临死之前所忆起或所造的业，而导致他出生为人呢。啊，虽然他是小偷，但是你可能问，这样又不公平哦，偷了这么多年，我只做了一件善事。哇，那我偷了这么多年的债，这个恶业不用还吗？是要还吗？要还的，只是时间还没有成熟，啊，他善业先成熟， 所以善业先产生果报。那如果这一世他没有继续修行的话呢，突然一个疏忽的话呢，啊，他以前当小偷的这个恶业也会带领他下十二道，再次下十二道。那但是如果这一生他修到比较好，比如他已经看到能够修到看到过去世了，下一世肯定也是不下十二道的，啊啊。但如果他这一生成为圣者的话呢，那更不会下十二道了，啊。所以他以前的业呢，可能就一直不能够成熟，因为他善业太强。这个就是临死业了，所以临死业啊是非常重要的。就算我这一生做了很多坏事哈，但是我临终想起我一件善事的话呢，他都不会带我下十二道。嗯，所以我们佛教讲嘛，临终那刻念头最重要。所以刚才不是讲到吗？临终你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，要靠你旁边的人来帮助你。嗯，然后呢，在斯里兰卡呢。有一个佛教徒，他临终的时候，因为斯里兰卡的习俗呢，在临终的时候他们都会请比丘来诵经，尤其是诵那个四念处经，因为他们已经很熟悉四念处经了，你不要请一个来诵你都不了解的经对啊，你能够了解你才够相应，才要心生欢喜嘛，所以请比丘来诵四念处经。然后他们在听的过程中，如果心生欢喜呢，他们就会往生了。那这次呢，送完过后呢，他的业力还没有尽嘛，没有尽啊，他就结束了，就是那个经就结束了，但是业力还没有尽，就走不了啊。走不了过后，那个比丘就问他：“哎，现在看到什么了？”他说：“看到好的，比如说看到天人的影像。”嗯，然后他停，那个比丘没有再继续诵经。过后他又停了一段日子，因为停了一段日子过后，他心呢就不再记忆这个经文了嘛。然后他就问他：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说：“我看到了一只鸟。”这个看到一只鸟了，这个比丘觉得不妥当，啊，就问他：“好，就继续引导他的心嘛。你要不要三皈依啊？”要啊，就念三皈依。念完过后，问他：“你看到了什么东西？”啊，我看到了，我忘记他什么，就是好的。好的景象了，因为你贴我忘记了，好的景象，然后就停了，因为他的业力但是走不了，该走的时候就要快点走，但是走不了，所以又停了一下子，又问他：“你看到什么了？”“我看到床底下的一些东西，因为他要留了一些东西要给他儿子嘛，所以心还记挂着那个东西。”那比丘听到过又觉得不行，这个就执着会出生为恶鬼或者是动物嘛，又再给他受五戒。所以呢，每一次他给他善的引导，他心往善的呢，他的相就一直在改变，只要他一停下来，那不好的相就出现。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，所以你看从这个例子呢也看得出临死之业啊，那个念头非常重要，只要是善的，善的相就出现，你要想到恶的，那个相就改变，恶的相就出现。这个就是我们佛教徒一定要知道，这个我们可以帮助到自己，啊，
师父，那是不是就是说他能够像您早上举的那个例子，就是他有阿罗汉的儿子帮助他，那这个也不是偶然的，他也是有这个善业，
是的，所以他才会有个阿罗汉的儿子呢，也是他。所以我说一个人都是善跟恶的组成嘛，对吗？你看他有一个阿罗汉的儿子，他还当屠夫，也是他也有不善的一方面嘛，他应该就早就放掉那个了。但是他因为有阿罗汉的儿子，也救了他一命，不枉生十二道。
然后我忽然想起来一个故事，就是央觉摩罗他杀了999个人，但是因为里面没有父，
没有重业，
所以即便是杀了那么多，还是不会比阿瑟四王的
是
业更重。
所以他不是造重业吗？刚才你不是说一个自业杀手吗？因为他造的不是重业，重业是很严重的啊。
是不是麦克风没有 work？
没有 work， 我也没办法。
刚有个问题就是，
听到吗？有吗？
哎，这样子。
他要很近，我就怕我嘴巴撞到我的麦克风。
强盗的话，你抢到的东西，然后你再去供佛，供生这样子的话，
那个叫不纯净的供养，不纯净的供养。但是他因为 他可能是想起那个心生欢喜，不是布施本身，是那个心生欢喜。OK， 好了哈，好，我可以还讲很多很多的故事哈，但是讲故事的话，这个经文就讲不完了哈。OK， 好，惯行业。惯行业呢是时常造的善，我们平常造的善业跟恶业哈。有好的惯行业，比如我们诵经啊，啊这个布架啊，啊然后礼佛啊等等，然后回忆佛陀的德恨呢，啊布施啊持戒啊，这些都是惯行业哈。那不好还有打坐也是很好的惯行业。好，恶的惯行业，比如说屠夫啊、杀猪啊，啊这个渔夫啊，在帕奥呢，很多人呢看到他前世是渔夫哈，堕下地狱。因为你一次你看捕一个鱼，你要杀多少条鱼啊？可能百多条，一天杀生百多次啊，很多都是这个。好，这个恶的惯行业哈。好，惯行业呢，就是我们平常如果临终的时候呢，没有这个临终业，临终什么都没有想，啊，没有想，那惯行业呢就会出现，来就会出现呢，然后引导那个业呢，就会带你往生新的一生哈。那在《清净道论》呢讲，阿毗达摩是讲临终业。是第二个业，惯行业是第三个业，清净道论呢反而是调过来讲，他说惯行业是第二个业，啊，没有惯行业就靠临终业，所以两个版本不一样哈。我们也可以这么解释，惯行业呢可能有时候因为他习惯做了嘛，所以他到时就会成为临终业啊，临终你就会去食堂去忆起你食堂做的东西，但是那个小偷的例子就不一样了哈，因为小偷的例子就不能讲是惯行业了哈，只是一般上的解释，因为很多时候都有 special case 嘛，啊，那一般上呢，因为你平常做的东西呢，自然就会成为我们临终想的东西，所以就算你讲惯行业开先第二个临终业第三个，我觉得都没有冲突，但是 special case for 那个小偷的话，那另外讲了。
师父，如果一个人临终之前昏迷了，那他是不是就是算什么都没想？
但是他是他什么都没有想，对，但是还是会出现一种业的，不是一种相，不是业相跟去相，因为他要往生了嘛，这个业很重要，会带领他去哪里，这个业还是会出现。
那这个时候就是惯行业了，
是的，
是
的，惯行业。讲到这个临终之夜哈，我是 miss 掉一个真实的例子。我在这个 Australia 讲经的时候，也是讲到这个课题哈。然后呢，其中一个听众呢就跟我讲说，他也是有一个疑惑了他很久。他说他先生中了癌症，中了癌症的时候呢，他要往生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呢，他说很亮很亮啊。那做太太的没有佛学的基础，没有这一门佛学的基础的，他就马上跑去关灯，灯就跟他关了。关灯过后呢，他先生也是讲说很亮很亮很亮，他说我都关灯了吗？对我来讲啊，房子都黑漆漆的，但是我先生老是讲很亮很亮很亮，过后就死了。但是这个疑惑一直不能解。不能解嘛，为什么我先生讲很亮呢？对我来讲黑漆漆的，为什么他先生讲很亮呢？
看到好的光。
对了，因为他先生不靠麻啡，他靠禅修来度过他最后几天，所以可能由定而生光，所以他看到那光，他太太没有办法看到，所以他很亮很亮很亮。我跟他解释过后，你先生肯定是上天堂了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好，所以有这些知识呢，你就知道了啊，那个人往生那里大概就猜得到。好，以作业，所有不包括在上述三种的业， 这种业呢，即会决定下一世投生到那里。好，三个都没有，那乙作业就会决定。乙作业是，在我们一生中突然间造了一个业，好，刚好要死的时候呢，都没有前面三个业，这个业就会突然间成熟，这很偶然的，很少有这样的几率了，但是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啊。OK， 来给一个例子哈。比如说一群牛呢关在牛栏里面、哦、然后你看靠近它的门嘛，很靠近门嘛，这个门一打开呢，哪一只牛先跑出来了？
最壮的
你靠近门，但是如果你很弱的话，被后面那个撞一下呢，你是被撞到旁边去，所以应该是最壮的那个先跑出来，最壮的就是中野、啊、那如果没有最壮的呢，啊，最进门的那个啦，最进门你先开，我就先出来了。那如果没有靠近，没有任何一只牛靠近门边的呢？
天天想往外跑的，
天天盯着门的，天天盯着门看你几时开，你几时来我就几时冲出去啊！那个就是惯行业，天天盯着，天天做的啊。那如果没有呢？三个都没有呢？有一只弱小的牛啊，被人家推来推去，推到前面去。对吧？因为它弱小嘛，那这个推它一下，那个推它一下，就莫名其妙被推到门外去了啊。这个叫做乙作业。这样的例子你就永远记住了啊。
师傅，我还是不懂啊，他被推那是什么意思？
他被推就是他没有那个power，没有那个、
他没有定力，他自己
不是他没有那个能力自己跑到门外去，但是突然间被推一下推一下推一下，就是这个业很弱了，没有power，就这个业很弱。
哦，这个业很弱，所以这是好的喽。
可能有不善业吗？可能也有不善业吗？一个不善业被推到外面去，它就产生劫生事嘛，也可以是好，也可以是不好。然后我们讲的惯行业也可以是好，也可以是不好嘛，对吗？这个临终业也可以是好，也可以是不好嘛。乙作业也是可以好，也可以不好。
所以是不是应该要避免这个乙作业呢？
你作业你都避免不了，就说你就莫名其妙被人家推到外面去了，你没有办法避免。
对啊，
但是一般上这个 case 比较少了啊，惯行业跟这个临终业比较重要。OK， 所以临终时的三种相，业相、去相呢，啊，这几个相呢，其中一个相呢，会在不管你是重业也好，临时业也好，惯行业也好，乙作业也好，哦，这种相呢，就在一个临终者，啊，临终者呢，他的一门心路过程呈现，啊，我现在把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哈，OK， 现在我们来看离心路过程了，这个是比较complicated 一点哈，啊，离心路过程呢？离心路过程一共有三种心识，第一个是有分，大家都知道的啊，另外一个是劫生识，然后再第三个是死亡识。劫生识呢是把新的一生与前世连接起来，比如说我现在死了，我最后一个心识叫做死亡识，啊。它的作用是每个心都有它的作用嘛，它作用是执行死亡作用，你看下面那个啊，执行死亡作用，然后根据阿毗达摩呢，是中间是没有隔离的嘛，因为心不可以断掉嘛，所以 immediately 即刻呢就会产生劫生识，那这个劫生识就是新的一生了。如果你是在动物的话，就是动物的劫生识；如果在人类呢，人间呢，就是人间的劫生识；天神就是天神的劫生识，啊，所以这个叫第一个心识的畜生叫劫生识，它的作用是把新的一生与前世连接起来，英文叫做 relinking consciousness， rebirth linking consciousness。 OK， OK， 那有分识呢？有分识大家都知道了，保持在一世当中从投生至死亡之间的生命流啊，生命流就是心识，不会中断，这个昨天已经讲了很久了哈，不用再重复了。 这三个呢都是果报性来的啊，不是善心，都是果报性来的。我们的心的一生是因为前世种的业嘛，对吗？产生的结生时嘛，所以也是果报性。那死亡时也是同一个业，它的业结束了，这个死亡时也是果报，所以它也要果报结束了，所以死亡时也是果报性来的。
师父，那这样子那个接生时的话，是非常
紧
密的，就是下一个刹那，
对对对对对，
投胎了。
对，所以我们就讲说，临终要帮助人家诵经呢，就是没死之前呢，一动他就走了，我们还在那边，我们还在那边拼命诵，拼命诵，他都已经往生了。
对，那为什么有些人说哦，那个死的时候他们的耳饰是最后走的，所以还是可以什么听到什么呢？
根据这个阿毗达摩呢，死就是生命，我们有一个叫命根，命根的断绝就是死亡。这个是北川的讲法。OK， 我们来看临终眼门心路过程啊，一般上是一门的哈，不然我们今天来讲眼门。比如说一个临终的人，他死的时候要临终的时候看到了这个花的颜色。然后他的临终心路怎么跑？这个花是什么相呢？什么相？我们有三种相吗？
叶相。
OK， 叶相。对了，叶相啊。OK， 我们来看临终心路怎么跑。第一个是过，你们念过去有分，
有分
波动，
有分段，
我们转向。
眼视，
等一下哈，为什么会是眼视不是耳视呢？因为它是色所缘，因为是色所缘。OK， 领受，然后
领受，
确定，
数行，
几个数行啊？
五个。
为什么五个呢？
因为
心脏衰弱。啊，临终的人心脏衰弱，所以他不能跑七次了。而且 ，OK， 这五个塑形有没有造业啊？也没有造业，一般上塑形都是造业嘛，哈。那现在临终的时候，这五个塑形造不造业啊？
造业，
有造。
没有造业，
没有造业。
这一点所以要讲清楚，这五个塑形呢是成为，不管是今生还是前世还是什么事，就是没有实际前，其中一个善业成熟，要产生新的一生呐、这个塑形形式成为他的一个管道 ，channel， 所以他这次不造业，只有临终那一刻，他成为一个前世的业，我们叫另生业，要产生下一世结生世的业，叫做另生业，这个等一下也会讲到哈，然后。他要需要一个管道才能够下一次的接生，这一次这个塑形就当作他的管道，所以这一次的塑形星呢没有造业哈、然后这个塑形星取什么为所缘？对了，取这个花，花这么大个放在这边就是取这个，你看这些花，这个PowerPoint 啊，还用那个3D 来让你了解。OK， 取这个花为所缘哈，整个心路除了过去有分心罢了啊，其他的红的这些全部都是取这个花为所缘啊，然后中间还有两个，这个可能他没有跑出来的，就是比手缘了啊，这两个零跑不出来了，OK， 那死亡式就结束了。死亡式就升起过后灭去，那个人的命根呢、我们的设法里面有一个叫命根的断掉，所以他就死了。死的时候没有间断，根据阿毗达摩啊，根据阿毗达摩没有间断，新的结生时又开始。新的结生时开始呢，结生时一升起也就灭掉了一个新时罢了，然后接着呢心就掉入有分，啊， 根据阿毗达摩呢，有16个有分，16个罢了，也是 fixed law 来的。啊，你问他为什么没有14个，那我要问佛陀了。我也他没有解释哈，嗯，16个有分哈，这是一个，所以我们要死的时候，这个心路就是这样跑。OK，
师父，
嗯，
那两个没有化成那样，比索缘后面，嗯，有没有有分，还是直接就死亡心生起来了？没有有分吗？
有时候有，时候没有。它有几种方法。第一个呢，塑形行过后呢，可能有比索缘两个，可能没有，没有比索缘心就是进入有分。
哦。
嗯，或者是比索缘过后进入有分，这样的情况也有。
哦。啊。那那个有分，如果有有分的话，有分会跑多久？
那要看他了，看他生命熬多久了。比如说那个昏迷的人呢，就掉入有分了，他可能昏迷一天呢，所以他心就一直处在有分那边了。
哦，所以他实际上是在他还没有掉入有分以前的
看到的
一个心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
嗯嗯嗯嗯。好，然后一门转向过后呢，16个劫生时呢，就一门转向哈。一门就是新的一个，一门转向新的新的一门新路过，因为开始在母胎中了，这个五根还没有嘛，啊，还没有长成嘛，所以不可能有五门新路的，只有一门新路，它已经有意识了嘛，啊，第一个一门新路呢，就是执着于新的生命，每一个众生。不管你是出生在地狱也好，恶鬼也好，畜生也好，第一个生命的一门心路就是执着于当下那个生命，那一生，就算它是痛苦的一生，啊，动物对我们来讲是痛苦的嘛，但是它可执着它的生命了，你要杀它，它也不要了，对吗？啊，所以每一个生命的第一个一门心路就是执着于心的一生，不管那一生是痛苦的。这个所以无明嘛，这个就是无明跟爱欲了。嗯嗯。然后过后呢，第一个一门心路呢，执着于心的一生呢，心又掉入有分了。啊，有就是在掉入有分了。然后掉入有分过后呢，直到五根在母胎中五根成熟，五根成熟过后呢，它可能就有耳门呐、眼门呐等等。那中间这一段呢，就是所有的心路啊，只要它有六门呢，六门心路过程就会升起，那生命流就继续的流转，直到死的最后一个念头，又是死亡识了。所以在死亡世，这个是第二世了哈。这个死亡世之前呢，也是会再出现临终塑形心，再次出现临终塑形心，就是看什么业成熟，然后在他死之前呢，又有一个临终塑形心，不管是业也好，业相也好，趣相也好，就在执着于那个心，又再一次的投生了，生命就这样延续不断。会难吗？
很有趣。
然后死过后又有一个劫生了，一个新的生命又开始了哈。嗯。OK，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临终一门心路，刚才是五门心眼门心路嘛，我们来看一门心路。嗯。来，第一个呢，一定是从有分出来的哈。嗯。第一个是有分时，第二呢？有分波动，哎，这个你不要出来可以吗？嗯，来，有分断，然后
一门转向。
OK， 一门转向取什么为所缘呢？
业相，
就是取这个
业相
，可以是业，那应该是业，他看到自己在杀猪嘛。他在摸一这样，如果他只是献一个刀的话呢，就是业相。他看到自己在杀猪啊，就是业来的，就是他造的业啊。嗯。然后五个塑形，五个塑形也是看到，好像看到自己在造这个恶业哈。 中间我没有放是这边可能是有分，也可能是比索缘啊，这个是没有 fixed law 的，但是我觉得不重要，然后死亡，死亡式就开始了哈，然后劫生时没有间断的劫生时，这个人会出生在哪里呀？劫生时会在哪里出生呢？畜生道，我们不知道，可能是地狱，可能是恶鬼啊，可能是动物，但是杀生的业重嘛，所以地狱道可能性比较强，所以这个劫生是就会畜生在地狱道或者是十二道里面的其中之一，然后呢，这个劫生时呢 ，OK， 这个死亡时，这个劫生时呢，取什么新的一生呢？取什么所缘呢？
哦，
取这个业，对，取这个业为所缘啊！你看这个业为所缘，劫生时跟有分时，劫生时有分时跟那个死亡时三个心时，都是取这个业为这个业为他的所缘。所以你看，有分时的业，有分时的所缘呐、啊，我们这一生有分时的所缘呢、啊，是取我们过去世临终塑行心的所缘。所以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的有分时是什么东西？因为我看不到我的。我是说，如果一个人看不到他的过去世，他就不知道他的有分时是什么所缘。劫生时。也是有分时的一种人的啊，劫生时、死亡时、有分时都是同一个心，不同名字罢了。啊，比如说我现在教三界尼师啊，我的作用是老师，我回去我家里我是我妈妈的女儿，我的作用是女儿，啊，那回去我的丛林，我的作用是住持，但是我是同一个人呢，但是我的身份不一样。同样的劫生时、死亡时、有分时，同一个心时，但是在不同时间，有时候扮演劫生，有时候扮演死亡，有时候扮演有分，但是同一个心时。啊，所以这个劫生时呢，是取的是这个业，然后过后呢，如果有分时开始哈，这个十六个有分也是取这个业，到最后呢，死亡时。也是，你看我特别放红色嘛，表示说这三个星石呢都是取同样的那个杀猪这个业，它的所缘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今生的有分石是取过去世临终塑行星的所缘为所缘。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？是因为你看不到你的过去世，你只要看到你的过去世，看到你的过去临终塑行星，你就知道了今生你的有分时的所缘是什么？
怎么看？
怎么看呢？修禅，修禅有定力，然后他有方法看的。但是我觉得呢，不重要嘛。
不重要。
我觉得不重要，因为他是果报心来的嘛。重要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愿，那个才是重要。我只是讲解给你们听罢了。啊。
可是你们在禅林里面这样子追追过去，是也是要追得很辛苦啊。
所以这个是爬到禅林的做法了，不是所有的，不是所有的，怎么讲呢 ？tradition 不是所有的传承呢、啊，都要看过去式的嘛。啊，
那知道了，你们修到了，知道了，那就是知道有个源头，这样是不是？
知道了就了解因缘法比较深刻一点，比较深刻一点。OK， 同样的过程哈，好，再来一个，看到天神的啊，比如说临终的时候，你看到天神是什么像啊？
去向。
对，去向。然后路是一样的哈，有分波动，有分段。好，这个可能没有闭锁眼。可能没有有分，啊，就这件事的，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哈。OK， 这个劫生时 就出生在那里呢？天界。然后接生时取什么为所缘呢？
去向，
对，这个去向，
去向
啊，这个去向为所缘，有分也是取这个过去式的向去向为所缘哈。然后呢，接生时开始十六个有分是一定的哈。然后第一个心识就执着于新的生命了，执着于这个天神的生命。刚才那个出生在地狱呢，还执着于地狱的生命。然后过后呢，第一个修行，第一个心路过程过后就有分开始，然后呢，就等到五门五根成熟，才有五门心路，然后一直跑到最后呢，也是死亡了。好，好，大概大家清楚了。啊，这个另外一个，如果临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呢，是观刑法的无常的，嗯，那他的心路怎么走呢？也是一样，有分。有分波动，有分断，那五个啊，我中间有个这个有一个 gap 是让你知道它可能是两个比索缘，可能是有分或者可能没有啊，嗯，然后这个因为他临终的时候呢，他取的是刑法的无常，一直在观无常无常无常无常，然后他劫生然后就死了，那他劫生会出现在那里呢？劫生时会出现在哪一个地？嗯嗯，不是人就是天啊，两个罢了，因为它是善业，它不会生在色界，因为它没有禅定。嗯，然后这个劫生时呢，也是取刑法的无常啊，然后过后呢，十六个有分嘛啊，十六个有分也是取刑法的无常，那这个人呢，因为他的劫生时啊。取的是刑法的无常的话呢，那今生他如果再打坐一下，一下子就证到涅槃了。哦，因为他的劫生时充满了智慧，啊，充满了智慧，他取的是刑法的无常啊。那今生他有机会呢，听到经啊，啊，有师父叫他观 ，OK， 五蕴的无常，他马上就会可以观五蕴的无常，很容易他就可以证到涅槃。所以过去的修行会影响到今生，就是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我要再讲解一下道回学哈。OK， 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呢，一个人要死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呢，怎么会从生到死呢？或者死到生呢？你看这个人，他临终的时候呢，看到这个花嘛，然后呢，执取这个花，然后他死亡就死亡了，死亡过后呢，新的生命结生时就开始了。这个死跟生呢，是什么决定这个死跟生呢？就死了过后，一个生命的升起，是什么东西在决定这种过程？啊，业 ，OK， 业肯定是一个，还有呢？爱取，还有呢？无名，对的，这四个是最重要啊。让我解释一下哈，比如说这个人呢，临终的时候呢，临终的时候平常是很多痛苦的，包括那个须陀洹那个阿那达宾迪嘎
吉孤独
长者，他是须陀洹的。他临终的时候也是哇，这边痛那边痛哈、哦，所以他请舍利弗尊者来跟他讲经了啊、哦。所以当一个人临终要死的时候，因为身体有很多痛嘛啊、哦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那这个临终的相，我们现在讲这个业相来讲哈，或者是相会出现，业相会出现，业相出现的时候呢，然后我们的心识啊，好、哦。比如说一个心识就会捉起这个业相，这个叫啊、由源于爱
取，
这个叫取，捉起这个业相，只要有捉取的话呢，新的心识就会再升起，对吧？所以哦，罗汉临终他不捉取嘛，所以没有新的一生，所以这个临终的人他就捉起这个业相，导致呢 新的觉生时 land somewhere、new consciousness land somewhere、这个经典也讲得很清楚，就是经典没有阿毗达摩讲得这样清楚了、我是现在盗用两个利用两个来结合讲、然后那个人呢为什么会抓住这个相呢？因为无明、第一个是因为贪爱了，他贪爱什么呢？贪爱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抓住这个相？因为他的为什么贪爱？
他的习惯无明。
不是因为爱，爱什么呢？
爱到生命。
对，爱他生命不要断灭，对吗？生命不要断灭嘛，这个就是四圣地里面的基地了。爱欲嘛，爱欲不是有三个吗？有爱，这个叫有爱了。所以他因为他的贪爱，因为他凡夫嘛，贪爱还没有断嘛，所以呢，他这个贪爱呢，爱欲呢，就会促使他这个源于爱取生起嘛。因为这个贪爱与生命继续流转，继续存在，不要断灭，所以就导致呢，他的心识呢就会抓住这个相。那他根本因是什么呢？根本因就是他不知道有生命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等等，他就不知道苦地啊，因为无明的关系，他不知道苦地，不知道有生就有老病死，所以因为无明呢导致贪爱啊，贪爱希望生命继续延续下去啊，因为贪爱呢导致这个源于爱取了，取就抓住这个相，然后呢他的业呢，前世造的业呢，他就所有的业呢，如果经过这个贪爱的支持的话呢，这个业就会产生果报，没有贪爱的支持呢，业不会产生果报的。阿罗汉的业为什么不产生果报呢？因为他已经断掉了贪爱，无明跟贪爱两个，所以他业呢就会把这个心思啊抛去另外一世。业它是有 potential 的嘛，他就把这个心识呢从死亡室这边抛到另一个心识，那另外一个心识可以 land somewhere、是因为这个贪爱的关系，所以一旦有爱跟取呢，这个心识就会 land somewhere， whether in animal world 还是动还是人啊，还是一定会 land somewhere啊，对，但是这个造的善业，所以他那个善业呢把那个心识抛到人道里面去、那个心识就新的心识又开始了，这个叫做觉生识、所以觉生为什么死亡就不要这么结束，会导致新的觉生呢？就是因这四个原因。第一个无明，因为他不知道生命存在是痛苦的，也就是不了解四圣谛、不知道什么是无明，无明就是不了解四圣谛，尤其是苦地，他不知道无取运是苦的，他不知道生命有生命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，完全不知道，因为不知道才会产生贪爱嘛。其实无明两个意思，不知还错知，这个在另外一个第七章我是有讲得很清楚，无明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呢是不知道无取运是苦的，不知道生命是苦的，然后无明的第二个意思，不但不知，还错知生命是快乐的，生命是永恒的，生命是可以操控的。所以这两个无明就使到我们产生什么贪爱。当你认为生命是快乐的、永恒的、可以控制的，你就会贪爱它嘛，对吗？所以因为贪爱的关系，你希望生命继续流转，这样变成源于爱取生起了，取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执着。执着什么呢？他临终的时候就执着他看到的相，他是非常执着这个相。那有了执着呢，在这个相应部有讲到，一有执着呢，心识就会 land 怎么讲呢？ land somewhere 就会
落地，
落地、就会落在一个地方、就会落在一个地方，现在心识就落在他应该出生的地方了、就会落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就会生长，因为有这个取嘛，那个心识就会继续的生长，所以结生世过后就会有分，心识就会继续生长，这是因为爱欲、爱跟行的关系，爱跟取的关系。 还没有被灭掉，所以心是没有办法断了，它一定要一直流转下去。然后这个业呢，是把这个心是抛到抛过去，业它是有包围的嘛，它把这个业，哦，这个前世造的业呢，就把我们这个心识抛到新的一个地方去。好，再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一个人呢，他在此岸，此岸，他要过去彼岸，那他过不了，因为有一个河，然后看到一个绳子，啊，他就要从他就握住那个绳子，然后从这边啊握着绳子。利用这个绳子把自己抛到过去式，他为什么想到他为什么想到对岸去呢？因为他认为对岸没有危险，他可能认为无名嘛，认为对岸安全啊，没有危险啊。那他想心有一个渴望，一个爱欲，想到继续生存下去，所以把自己抛过去。那个抛过去就借助这个业力抛到对面过去，但是到了对面还是一样，才发现还是一样，好，就是这样的道理哈。所以呢，轮回的根本就是无明、爱、取跟业，这是的。也是这个原因呢，导致死亡结束，死亡世结束的过后呢，死亡世结束的时候，劫生会继续下去。只要这四个没有被去除呢，生命会继续的流转。
师父，那。你用刚才过你举的例子，那个杀猪的比丘，因为他
杀猪的比丘，
他原来是杀猪的屠夫，后来他变成比丘，他的阿罗汉儿子帮他改。
OK，
这个心路过程要怎么 apply？
那就看他最后那个咯，最后看到他不是看到天，
所以他会一直走
变，对，他的相会变。
他的相，所以他会一直走，但是走不到死那边，他又再走，
是，
再走别的。
要看他最后一个临终塑形。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猎狗追他嘛，所以他的相可能看到猎狗追他。
就是他看到他的相是
猎狗在追他，
那就是他的业去相
出现，是。
然后他的，
但是因为他寿命还没完嘛，他业力刚才不是死亡有几个原因吗？可能第一个寿缘还没有尽，或者业力还没有尽，那个时候他因为业力还没有尽嘛，所以他死不了。死不了过后，他儿子知道他还没有业力还没有尽，还可以有时间帮助他，所以就帮他做了一些善事。善事过后呢，那个猎狗的相就换了，换成天界的相，然后他就死了。
所以就是在他的业力还没把他抛过去。
对，是，就改变他的相，是的，
他还可以再走。
是的，就是改变他的相就对了。
师父，如果说哈，那个业相出来啊，那是恐惧的，就是那个死要走的人，他看到他恐惧，他不要，不是贪爱，那那个时候那是恐惧，他不要，他会被抛到哪去了？
恐惧心也是不善心啊。
对，他不善心的话，
他看到那个恐惧，但是那个业已经是注定他要升地狱了嘛。比如说他恐惧心是一个 reaction 罢了，但是那个业已经是要产生他的接生时了，那也是没办法的。
他不会像，就像我们说在河里面掉在河里面的人，不管看到什么这样能够抓到的，
对呀，
就抓，那个可能也是因为无名的关系，然后他就抓了这个人走，不管尽管自己不要，
对，
是的
，
之后
是这样。
那我就是我顺着那个师姐的意思，那就是说，比方说阿罗汉，他即便是可喜的所缘，他也不抓了，所以就没有后面了。
阿罗汉都没有相，阿罗汉不出现相。这个相为什么会出现呢？之前不是问了你们吗？相为什么会出现？因为过去的业已经成熟，要产生新的一生，阿罗汉的业都已经没有算，全部变成微作业微作了，不会产生果报，所以阿罗汉本身就不会出现相，所以他不会去抓，他本身也是去掉了爱欲嘛。就算有相，他也不抓，更何况无相。
那就是反复，就是即便不是花，也是就是像师姐说的，是 自己讨厌的所缘，可是他的本能他就是还是要抓这样。
因为他的爱欲，因为他爱欲跟这个没有被去除，你自然就会去抓。
因为他觉得他不抓的话，他就
更糟糕，好像
他觉得好像空落、
对对对对对，好像更糟糕，因为他还执着一个我嘛，
对，
所以他一定要抓一个东西的。阿罗汉都没有我了，应该不用抓了。
是不？那那个阿罗汉比丘，他在为他爸爸转业的时候，他就去供献花供佛这样子。那他那个力量就是很大，所以可以给他转，是不是这样？
这个叫临终业嘛，所以临终业很重要嘛。刚才那个小偷啊，杀了这么多，但是他想起一个他的布施，他也是可以转他的业啊，对吗？所以临终业嘛，为什么讲临终业放在第二个？因为他很重量，有他的重量。
这也是需要他的受尽。
是，就是他可以，他的业还没有，对，是的。如果他那一出现就走了，他儿子也帮不到他。
所以很多死刑犯之前要找那个牧师啊，或者是
可能
师父去帮他们，
是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好的种，
希望最后一面
是
圆着好的，
是。
师父就是一个这个阿罗汉可以帮到他父亲，也是一个缘嘛。将我们想帮我们父母，我们可以这种这个许一个愿，我父母临终的时候，我会在场帮，可以。
你可以许这个愿呢，对呀、你可以许这个愿呢，希望这个愿能够实现，然后父母临终之前，你可以在他旁边。我就没有这个福气了。OK， 不管。OK， 好。
那如果是父母年纪大，已经耳朵听不见了，眼睛也看不清楚，就是。供花什么都没有那样的作用，
意念嘛，他有意念嘛，你讲给他听就好，他不用眼睛看的吗？
他听不见，就是我们的意念，
他听不见，眼睛也看不清楚，那个时候呢，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送慈心禅，
就是
送慈心禅给他，
慈心禅
是
心经
他也听不到啊。慈心，愿他快乐，愿他快乐，愿他免除痛苦，愿他快乐，他心就会定下来。
他收得到，
我的老师他的父亲要离开的时候呢，他时常会过来看他，他也没有带他送供花什么，我想他是纯粹用慈心。就做个禅嘛，帮助他安抚他下来，用你的心意来安抚他。但你的慈心要有够力量哈，不要连学过都没学过就要用慈心，那也不行。
OK， 可以问个问题。
好。
就是好像我听过这种说法，就是人即使走的那刹那那种时候，虽然你没有意识什么，可是听说耳识还是存在的。我不知道这个从佛法的观点讲有没有这种说法。所以就说你跟他讲还是有用的。
这个刚才一个人有问过了，耳识是不是存在哈？因为。这个阿毗达摩没有这么讲，说人死了过后耳识还存在，没有这么讲。阿毗达摩没有这么讲呢，因为我是根据阿毗达摩讲来讲的嘛，所以他既然没有这么讲呢，我觉得呢，人死了过后耳识是不存在的，他命根断了过后他就投胎去了，他马上就投胎去了嘛。他如果说耳识还存在，他已经投胎了，耳识在这边才听到，不是？但又再转回来吗？有点不太 logic 啊。就是没有死之前可以，我们可以帮他做任何的事情。死了之后，他已经投胎转世了嘛？
这个投胎转世是马上的吗？这个时间？
所以我们讲无间断嘛。你看死亡，你看那个 slide， 死亡跟劫生中间是没有任何东西的。这是阿毗达摩的讲法哈。所以是马上走的。
可是阿毗达摩就是佛陀讲的嘛。
这个就是争论性很大了。但是讲到这个呢，我可以举着袍禅师的例子哈。袍禅师他的父亲往生的时候，从医院打电话来嘛，说父亲走了，他就把尸体载回来，马上就办这个funeral叫什么
丧事
啊，马上就办丧事，办丧事很容易的嘛，就钉了一个买了一个棺材，把他的尸体放进棺材里面，就召集比丘我们参修者全部，然后开始就送下经，马上就烧了，当天还要等49天，没有，他没有等，他当天就烧了。所以我看他的做法就是南传的做法就是这样。
那师父，但是也有说是在助念的时候念到最后，就是本来是硬的，然后身体整个像就开始改变，那个是他们就说是耳
饰
是最
不知道的，这个我就不知道。但是我母亲她走的时候，我看她身体也是越来越红了，我都没有跟她念经。那也越来越暖了，有时候你放冰块啊，她也是放冰块下去啊，她身体会产生一点作用。
没有，我们不是说放冰块，是他刚走的时候，我们在旁边住院8小时，你看他脸色都变得，他的耳是听得到的，他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的慈祥，没有一点痛苦。我亲眼见过，
是，所以我也不敢断定嘛。我也不敢断定他耳饰在不在，我只是说我根据阿毗达摩来跟你们解释，阿毗达摩这么讲，我不能够加入我自己的东西啊，所以我认为，如果你认为他耳饰存在，你跟他念经也没有，也 doesn't hurt， yes， it doesn't hurt， 你也心中也觉得帮朋友做了一件善事嘛，到底有没有效？ It doesn't hurt， right？ 所以你只要认为可以帮助他，你就去做吧。哦，你至少你心中，安，很心安嘛，哈，或许真的帮助到他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是根据阿毗达摩的讲解跟你讲而已，
师父，那所以这边的死亡，根据阿毗达摩，就是说他的命根已经断了，也就是说心脏已经不跳动了。
这心脏跳动不跳动是科学的讲法，阿毗达摩是讲命根断掉。
那怎么断定他的命根已经断了？
这个我也不知道，那怎么断定？设法里面有一个命根，他命根断掉了，
散掉了，
对对对，就不操作了。那有时候医生判断一个人死亡也未必真的死亡了，对吗？所以我想比较安全一点就是拖一下时间，这是就算医生判断他死亡，你觉得他可能还没有死，你还是可以做一点东西，比如说帮他诵经啊，所以那个可能是还没有真正死呢，所以你帮他诵经，他高兴，他这个变化也有这样的可能啊。因为你讲的那个领域呢，不是我懂的领域，所以我也是不知道。
都有听过说，比如说去世的人，就是说回来托梦啊，或什么之类。那这怎么解释呢？如果他已经结身到下一个 channel 去了，他怎么又会跑来？
天神有神通嘛？
哦，天神会有神通，
轨道也可以回来的。轨道也认得，为什么他们认得呢？因为他们的结身叫做化身。我们有四种畜生嘛。一种是胎生你肯定都认不得了，因为9个月在母胎中啊，你问我上个礼拜吃什么，我都记不得，我9个月我那里记得啊，所以胎生不记得他前世。另外是卵生也记，那个是也不行，化身就可以，化身就是啪一下你就是16岁了，刚刚好像从刚刚一觉醒过来，我当然还记得我刚才是从那里来的。恶鬼是化身，天神也是化身，所以他们记得，所以他会回到他的老家嘛，因为他记得嘛，这些可以，我们暂停一下好吗？
师父，等一下，你们像南传的话，他会不会就说人死后要留8个小时，有这种说法？
临时的说，没有这个说法，但是我认为了，因为就是我们不能够断定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，怎么知道他命根断呢？还是心脏跳？不能够断定的话，我认为了拖一点时间是好的。
可是你们没有这个习俗，就是。
对对，我们没有这个习俗，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呢，根据我看到的、听到的我可能不要马上跟他葬掉，在这个可以跟他做些什么东西。虽然认为他死了，可能他真的还没死。那帮他做点东西也未必不好。 就像你讲，就像他讲的是可以帮他念经啊，可能他真的还没走呢。嗯。
台湾现在的医院都有让你，就是说可以半个小时。
我觉得这个是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做法，就是不要这么快草率去处理他的尸体。OK， 啊，还不要放过我、啊。
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到四点就结束了，我们现在是三点。
对，还没讲完呢。
还没讲完。
我不知道刚讲完了没有。
那师傅休息一下。
我看刚讲完了没有哈？嗯。哎，好像在重复。应该差不多了，嗯，应该差不多了。OK， 我们休息一下，再继续问好吗？嗯，
对，还是休息一下。
嗯，要先休息吗？
休息一下，
休息一下，
休息个十分钟，我们再回来哈。十分钟，你敲钟。
OK， 好。